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来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东伟。
我是吕金。
好，我们又来到了礼拜一啊。那个我们现在先讲一讲我们的汽车新闻吧。
东伟，我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蛮 touching， 就是那个令人心里啊觉得怎么一回事呢？我刚刚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一个乡村的歌手 ，country singer 哈、他的名字叫 Toby Keith， 老美，然后呢，他最近就是前一个礼拜，大概是因为 stomach cancer， 胃癌去世啊。
这个好像很著名的一个乡村歌手。
那这个和汽车有啥关系呢？就是人们悼念他的时候啊，好几个福特的汽车公司的高管就透露那么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在2008年这个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期间哈、福特公司那个时候已经是几乎要破产，当时呢是通用和 Chrysler declare 破产，福特呢就当时他们有句笑话，就是说他已经把全部的家产，连这个厨房的这个水池子啊，就是 the whole thing plus the kitchen sink，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倾家荡产，就是当时他们是拿到了就是足够的资金吧，来去就是不用 declare bankrupt， 也不用去跟什么美国联邦政府贷款，那通用就走了，他们就走了那条破产的路嘛，
对不对？
对，
当时这几家公司都挺惨，但是福特是最先走出来的，好像是。
那么说吧，当时他的那个 CEO 是艾伦·穆拉里，就是从波音飞机公司波音777的，当时他就是那个项目的总裁。好，不管怎么样，长话短说呢，就是那个时候呢，因为福特呢简直就是说，虽然是还算有几个子儿，但是都得非得勒紧裤腰带啊，再度过这个难关哈。那当时呢，他们就砍了很多的这些 marketing 的什么什么，这个总之和 survival 和这个survival 没有相关的都砍。好，当时呢，这个 Toby Keith 他是一个福特的代言人，因为他是 country singer 啊。就是 promote 这个福特皮卡、等等等。他呢，其实这个 Toby Keith 呢，他是怎么着？是老爹喜欢福特。所以他从小呢，也就受老爹的影响，就觉得福特皮卡就是最牛的。然后呢，他从2002年就开始跟福特合作呀。所以呢，但是那个这个2008年的时候，那福特就勒紧裤腰带不行啊，就是一个钢镚得掰两半使啊，对不对？
他做了什么？
他福特就跟 Keith 说啊，他说：“哎 ，Keith 老兄啊。”我们看样子至少得把你的这个合同啊要可能要终结啊，砍呀、怎么总之就是说，就是大家都觉得
代言费付不出来了。
他呢就他这个人很仗义啊，就是说哥们儿没关系，他说这个非常时期我就还是作为你们的代言人、我就收少点
一块钱，
都没说一块钱了，就是说不知道他说多少钱，但是呢就福特的高管们透露啊，他们非常受感动嘛。那个时候，然后他说等你们到时候再赚钱的时候，我们再重新谈价钱。现在怎么都可以。结果呢，就是他当时呢是，特别是在2008年底特律车展呢，他就是和福特当时的那个 Mark Field， 就是当时的福特总裁，然后就一起啊讲这个福特的皮卡怎么好、什么什么那些啊。然后呢，他其实呢在这个。他这位老兄呢不大喜欢什么彩排什么这些，他说你让我拍我就过来，就是很大气的那种、
乡村歌手嘛，他随时可以演。
所以呢就而且他呢就说福特呢只要是通知他说我们可能有个活动啊，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们哈、怎么地，他就说只要有功夫一定过来。所以他这次呢就是2月5号去世啊，享年62岁，这个 stomach cancer。那福特的很多高管都回忆起他们当时和 Toby Keith 合作的这段过程，非常感人。
对啊，我们今天就不放他的歌了哈，大家可以到大家可以到 YouTube 上看，他很多单曲都是十几二十个 million 的那种，就挺
嗯
呀，他的频道那现在可能停止更新了，但有100多万的这个粉丝呀，
所以啊，这位啊，Toby Keith 老大，好，那个另外看到有一个消息，这个蛮那个什么，令到我都感觉到怎么会发生啊？就是苏布鲁刚刚宣布呢，他们说我们有了一个工伤事故，所以呢，我在日本的这个生产线三个大厂全都停了。
是，他们
怎么回事？
出了事故。
对，他这工厂是怎么回事？在他的一个叫巴岛组装厂的一个有30年工龄的工人，他怎么着呢？他就当时一个人用那种这工厂那个吊车啊，把一个25吨的这个模具吊起来，可能要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哎，怎么知道就在他吊的这过程之中，突然间这个25吨重的这个模具呢，不知道怎么脱钩了还是怎么样哈，咵一下就砸死他。
哎呦，
真是非常不幸啊。那结果呢，这个苏布鲁呢，当然日本政府马上就说这个严重的这个失误哈，就是他三个这个生产场地，就是一个是叫什么巴岛啊，雅基玛，一个叫做大泉，欧伊祖米，这个几个工厂啊，全都停工，要等政府的安全部门重新这个把他的这些 procedure 啊，这些安全的这设备啊等等等，而且要调查为什么当时这个起重机哈，竟然能那么爬人巨物的这个模具哐当一下砸死人。
那这个起重机是很大的，25吨
的，那肯定
对，
25吨也不算，几百吨的都有。但是就说为什么当时这个起重机会，
这应该是车间里内部的，
车间内部
就挺大的，
对，
它不是外的。那它这个会影响到这个对我们这边的一些交货吗？
会，因为这个发生事故的这个它叫这个巴岛啊装备厂呢，它是生产这个翼豹 Impreza。然后呢，这个 Outback 啊，什么这个奥虎啊，然后 Crosstrek 和这个 Forester 森林人哈，这个跨界车，那都是
中型到大型，
对，都是 Subaru 最热卖的嘛。
嗯嗯，
而且呢，它这个还生产，就是附近的这个，另外是它总部的工厂 Main Factory 呢，还生产这个 BRZ 啊、Impreza 啊、Crosstrek 等等等啊。So 那现在呢，就变成呢。其实我们前一段时间也都讲过，这个苏布鲁自从这个大流行病啊，这个他呢和全球半导体短缺对苏布鲁影响蛮大的，也好像他对那个供应链的 management，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可能当时做的不够好，因为我记得就是 Honda 做的很不行，然后苏布鲁也不大行，丰田算是最好的一个，所以丰田 recover 最快。
所以他这块现在就是会影响到北美的交货，对吧？
他还没有说，就是他肯定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他们现在还没有就说给正式的官方的这种啊update 说要会怎么样啊，所以呢，这个而且呢，据说呢，也这几个工厂 shut down 也会影响 Subaru 未来走向电气化的这个产品也会受到影响，那至于。怎么影响？
我就不知道它就是关闭多长时间哈。现在
对，现在还不知道，就是这事情刚发生，所以呢，政府就是说我们先要调查调查，对不对
？OK，
政府调查起来绝对不会说我三天之内把调查给你做完了哈。对 ，So 这个另外呢，这次跟听众朋友介绍一款这个 Corolla， 你知道 Corolla 这车真是我觉得我很佩服丰田的这个工程师啊，一个底盘。这个 Corolla 又可以做这个sedan 呢、又可以做这个 这个 cross， 跨界车啊，等等 hatchback 啊，因为它这个 Corolla 我看这个街上满，这是它那个 body 的设计啊，非常这个小车，但是蛮大气。
那我感觉它比以前就是20年前，感觉比那个原来那个大一点，是吧？
车呢永远都是越做越大。永远都是这样，
它底盘是没变的，是吧？
底盘也没变，
就是上面做的。
没有没有没有，底盘也不但是底盘会变，这个轮轴距也会变。他们就说呢，你就像一个人呢，你从小长大呢，你身体越长越高哈，体重也越来越多，对不对？所以他，你比如说，现在你看这个 Honda Civic 这家车哈，比起 比起1980几年的时候的 Accord， 实际上差不多同样 size。
哦，这样啊？
哦呀
，OK，
就是所有的车都一点每可能每次改款可能增加那么半寸呐、啊，增加一寸呐、啊嗯，就这样。
因为我看他那个90年代的那个 Corolla，、
哎、
跟现在比，感觉那时候就是一个是好像皮儿很薄，
那、啊、是，
然后整个里面设备也是比较简单了、哎。那现在呢，就感觉好像也比较厚实，然后整个感觉比较大气。
对，对，现在这个厚实这个啊，就是有的就是咱们听众朋友就说，你看日本车啊，这个皮薄啊，
嗯、
一脚就踢个坑啊，什么这些啊，嗯、实际上，现在你从这个钢铁工业来讲的话呢，我相信日本车、德国车、美国车啊。大家都知道怎么样用高强度合金钢，在最关键的地方哈，因为它所有都要整体的这个考虑嘛，所以在这儿呢就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这个，啊，它的这个2024年的哈 ，Toyota Corolla Cross， 而且是 Hybrid， 一加仑呢就是综合的 Combined MPG 42，蛮不错的。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我是东伟，
我是李进。
好，那我们还继续讲这个
Corolla
Cross、啊。
哎，呀，这个 Corolla 呢，2024年款，其实它是2023年就推出了。2024年呢，它还增加了这个像所有的车啊，无线充电，这个手机啊往那一摆，对不对？你不用插头啊什么这些。所以这是第一点啊，而且呢，它的那个价格呢，差不多是25,000到29,000，29,000就是 XLE 高配的那个哈。
哦。
呀，其实呢，假如是听众朋友是喜欢这个，就是有这种 cross， 跨界车的功能哈，它的据说呢，它这个高配的这个反而有你想要的这些不同的功能，比如说啊，这个是10 way。十个方向电动调节的这个driver 这个 seat，
这个你多长时间用一次啊？
哎，其实我倒觉得有时候呢，因为你比如说你穿的衣服厚一点，哎，你就会发现哎，那距离你要调一下
啊。
哎，就是这个我发现至少我在开车的时候呢，它当然它还有一个功能在特斯拉那块，就是说你一停车一 shift park 的时候哈，它就会给你把这个凳子往低一点，然后把方向盘提高一点，这样就是你进出就比较方便点。当然 ，Corolla 不一定有这功能，但是至少你有这个十个不同的方向啊，来这个调整这个座椅啊。然后它还有什么呢？它有这个双区自动空调。哎，比如说老婆先生两个不同的哈，这个 passenger 和这个 driver 啊等等等。然后前排座椅加热，因为它毕竟这是一个大众化的车嘛，对不对？前排座椅加热，然后这个盲点监控，然后你这个停车的这个传感器啊，然后呢还有这个轮毂是18寸铝合金的，这都比较漂亮。
Oh, OK，
呀，发动机呢就没什么好说的，它呢，原来这 Corolla 的发动机就是2升4缸，马力也就是169。哎，你别说啊，2升4缸的这个发动机，那是我第一辆宝马。1979年的宝马528，
也就是
2.8升，也就是170马力。
OK，
呀，
那它现在这个在北美卖的这个价钱，其实我在台湾坐过这个车
啊，
我打过一次车，它这个它那也就卖100万，也就大概3万多一点，
差不多哈，
对，还不错，我感觉那个里面空间挺大的，
是，
对，
然后它这个但是作为一个 hybrid 哈，它这个变速箱是那个 CVT。就是无级自动变速器，然后呢前轮驱动是标准，但是你可以选择 all wheel drive 四轮驱动，所以这也蛮不错。哎，对对，所以你要高配的那个就可以考虑啊。然后呢它的这个性能呢和驾驶的舒适性啊，在它的这个级别的车来讲那就算是不错的。
对，你29,000的话这个价钱，对
呀。然后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就是它那个我怎么讲？我刚刚讲的是那个42里啊 ，hybrid 42里哈。
嗯，
所以假如不是 hybrid 的话呢，你只能差不多到29、32。
嗯，呀，
就这样。
嗯，
好，那这个除这个之外呢，它里边的那个装潢呢，基本上也都是在它这个级别的这个车啊，用比如说这个就是仿真皮质啊，这个不是真皮啊，假皮。
嗯，
然后但是呢，坐起来比较舒服。然后呢， 它但是有真皮包着的这个方向盘啊等等等啊，这些都是觉得蛮不错的。哎，我发现你别说这个方向盘啊，假如有一个真是用那个 leather wrapped 方向盘，那手感
好，
我觉得好很多。
嗯
啊，你只要开过这个，你觉得就真皮它那个确实好。
嗯，
不然的话你那个 hold 住那个一个塑料的那种手感不行，
感觉不一样哈，
感觉确实不一样。
OK
呀，而且呢还可以加上这个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啊等等等啊，然后
应该都是现在都是标配了。
对，然后你还可以选择这个带着这个低音炮的这个 subwoofer 的 JBL 高级音响，
嗯，
不错吧
？OK，
哎，
好，你要不要降级换一个？
好，我降级换一个呀。
OK， 好，我们除了台湾这个 Corolla， 我们还有什么好的有意思的新闻呢？
刚刚看了一个就是 Chrysler 啊 ，Stellantis、
嗯、
这个公司的这个电动车就是出货太慢，
嗯。
说的中国太慢，那怎么办呢？但是这个没货的时候呢，你就得玩一个什么叫 concept car，
嗯，
概念车。
他出了个什么概念车？哎，
他出了一个概念车，很有意思，叫 Halcyon。这个概念车呢，我看了一下，觉得非常漂亮，非常典型的，有点像是意大利的那种啊经典设计。
你觉得会在马路上看见吗？
啊，这不是，这是概念车。
我知道，就是很多概念，有时候它会有的是慢慢的。
对对对，这个概念车大概不会。
不会是吧？
呀，但是呢，我想说这概念车呢，其实除了很多的这种啊，这个它那驾驶舱呢，几乎像是一个 F-16 战斗机那个，就是一个 glass bubble 啊，四周围的这个视野非常宽广，同时呢，它用这个800伏高压的这个电动平台啊，这些其实很多像 Kia 什么这个特斯拉什么都往那边走，大家都是往800伏那个方向走，所以这个
就是充电那部分，
不是它整个 internal architecture 都是800伏。
哦，
为什么呢？就是说这样的话，它电线不用那么粗，
哦，
电线不用那么粗，你就减低重量啊，而且你的这个成本也会降低。
OK，
问题是你要有800伏的那个半导体，那个技术要成熟才可以。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还有一个功能的，就是说无线充电，不是你手机无线充电，是它的这个汽车做无线充电。
其实刚才想问你，你说那个 Corolla 那个 Cross
啊，
它那个无线充电是所有的车都可以无线充电，还是说你要是选配的？
它可能是一个选配的，
选配啊，
呀，在那个高配就是
它那个是在底盘那地方。
没有，不，我讲的充电是给你手机充电。
不，我就说那个
Chrysler 这个 Stellantis
啊，
这是给。它这个概念车是一个电动车，这个概念车的电池是无线充电。那怎么充电呢？就是它，你只要比如说我这有一里路长的这个，或者2里路长，或者10里路长，我在这个车道上铺了那个电圈啊，所以你的车只要走过这条路，比如说101在 Mountain View 和 Sunny View 之间这段，每一个车道都是你只要电动车走过去，它就自动给你充电。
这个、
当然
这个是未来的一个、
那就是说你就不用充电站了，对不对？
这属于这个基础设施了。
哎，
你那个 Cross 那个不是这样的吧？它是
不，那个
是底盘充电的，应该是。
我再讲一下、Cross 是给你手机充电，
给手机无线
充电、
哦。我是见过，我是有一次在那个 CS 上看到过它那个无线充电那个，它就是你回家呀，你开到那个上面，
对，
然后它就几个小时你
啊，那个好像呢就是没有。我报道过好几家这种、好像都没有成功，
都没有成功，
至少没有商业化。
对，我是看他那个很大一个圆盘，他就说你车开上去，然后就
对
可以分快速和普通的那个，
对，
普通就可能要8个小时一晚上吧。
好像我觉得就是说他那个，因为毕竟跟这个插电的这个、插头呢、怎么说呢，可能那个效率差，
转换效率，
你这个那么你要充比如说80度电的这玩意儿，你效率给我差10%，因为无线充电呢，毕竟效率那方面没有直接插头那么好。那是不是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我非得无线充电呢？人家也不觉得嘛，
对
不对？
对对。
哎，就是这样。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东伟，
我是李金。
好，我们这个热线已经打开了哈，如果大家有任何买车卖车租车各种 二手车这个买卖呀、修理呀，大家都可以打电话上来。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大家随时打电话上来，我们可以，就是我们在讲的时候，如果你电话上来，我们先优先接听众的电话啊。
嗯，好的呀，888-275-1628。我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啊，就是在中国大陆现在，首先是从广东那个地方开始兴起这个年轻人通勤的交通工具。
嗯，怎么这边是滑板，有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 scooter？
哎，这个都不是。
国内是改什么了？
折叠式的电动轮椅车。
轮椅车。
哎，
年轻人。
哎
，OK，
就是上班族啊。
嗯，
他们说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你比如说现在他在国内啊，对那个电动车也好，或者电动机车也好，总之就是说很多不同的这车的 regulation，
他现在就是增加这个，让你就是没办法，然后罚款，
哎、
不断罚款。
嗯、
对，这个很多，我看到好多新闻，他就讲到，就是很多人就是现在因为这个罚款弄得他们真的很痛苦。
嗯，当然我不是很清楚他这个罚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哈，但是我感觉呢，既然是这个电动这个轮椅车啊，
嗯，
我就很好奇。就说你怎么坐电动轮椅车上班呢？对不对？哎，你想他，只要你能骑自行车啊上班，
嗯，
你就可以坐电动轮椅车上班，而且你坐着很舒服，而且呢，它的这个速度呢也都差不多能够，就是说有几种，就 depending on 你买的那个款式哈、啊，
嗯，
它是最慢的，有点像就是普通人这个漫步啊，
嗯，
最快的有点像跑步，那就差不多，这个一小时十几里
哦、oh, ，OK
啊，
那还十几公里还 OK 了
呀， yeah,
十几公里一英里嘛，公里是吧？
当然那边是公里吧，
okay,
我想
OK，
所以呢，就是听他
短，
就说我看他这，哎，对，短距离就是，反正你假如一般，假如你当然你要是坐这个什么长距离的那也不行，对不对？但是呢，假如你坐这个轮椅的话呢，他那现在这个公交车不是都也可以坐轮椅直接上去吗？
嗯。
哎呀，当然不能个个都是轮椅啊，
那就完了。他这个问题是你不是这个残疾人，你坐轮椅就这么上街也没人管，是吧？现在
哎，对，因为什么呢？这个没有法律上明文规定的
啊，
就是说啊，
也许可能就以后会有这个、啊、
对，也许以后会有这个哈、啊，反正他的这个再讲一下啊，这个速度每小时1.2到6公里 ，sorry，、
啊、
没有十几
啊，6，
但是它的那个巡航的这个续航力啊，可以达到25公里，这蛮厉害。
20公里基本上你平时要是短途上班，
哎，
够了，
够了，
在一个城市里的话就够了，
对呀。所以呢，价格呢是在1900到4000元人民币。
哦，那很便宜啊。
哎
，OK，
可以
折叠是吧？这个
对，可以折叠。它折叠完了之后呢，就像什么，就像你拖着一个行李箱一样。哎，我觉得这个设计蛮好的。
对
对对，李金得像那个，
你就又准备再降级，从 Corolla。
没有，我这个想点赞，绝对是赞一下啊。这个，希望这个当然不要到时候这个政府又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啊，就是把你这个，
他这个是比较慢。那个你知道霍金当时那个在剑桥的时候，他就开着那个自己的电动轮椅车飞快的跑，有一次就是一下就从那个就顶着那个马路牙子了、
哦，
一下人就飞出去了嘛。
哦，飞出去了。
那次事故之后，他后来就几乎就动不了了。
哦，原来也有。
原来他不是就是那个肌肉萎缩，
对，肌肉萎缩
他就比较严重。但是那时候他还开着那个电动轮椅，
是
后来就出了那次事故就更严重。
当然，他这说这个电动轮椅不能带人哈、啊，不能像那个 scooter 带着小孩啊，或者就不行，
嗯，
哎呀，然后做这个你不能跑太快啊，要注意旁边这个行人啊等等的，而且这个轮椅呢必须要带刹车，你说啊，这有意思吧？
我就说刹车，就是霍金就这么飞出去了，
哎、对、嗯。但是我就觉得看这个很有意思，你说，特别是这个锂电池的这个 popular 这个受人欢迎、
嗯，
对不对？你这个手电筒可以是锂电的。什么玩意儿都是电的，这个电钻锂电的，这个自行车锂电的，真是个锂电池，真是给所有的这种各行各业啊，都带来这个
很大的方便，
很大的方便。
嗯
呀，那讲起这个方便呢，我讲起另外一个方便啊。
嗯，
这个方便是我这个前一段时间报道过，然后呢，我就这次亲身的这个使用了一下，什么呢？就是 你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个车啊，你买这个新车，它前边的那个保险杠啊，
嗯，
这个 bumper 啊，它是非常，
它是弧形的。
对，这是弧形，而且设计的很漂亮，对不对？整体的这个，因为你前面就是兜风的地方嘛，所以它这是所有的这些 curvature 啊，这个曲线都已经设计好了的。
嗯，
但是呢，加州呢，就是说你前面你也得有一个 license plate。
嗯，对，
对不对？那很多我看街上有时候买了新车，就是
好多人就不装，
就不装。但是你不装呢，你只是就说，在这个岸边走多了，一定会见你。对，警察一定会告诉你，然后给你一张差不多190块钱的高票。
现在这么贵啊？
嗯，
我十几年前，
嗯，
我当时拿的大概40块钱。
嗯，
现在190啊。
对，
哇，
对，谢谢啊，那个方伟，那个董伟，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呢，好，那怎么办呢？有一间公司，这间公司呢，他就是出了一个新产品。这个，哎，
好，
我
们现在
先休息一下啊。
OK， 我们现在有热线上来，
有热线，
对，
好吧。
我们先听一下，
好，
听众的这个问题，
等一会儿再说
哈。OK， 哎，您好，
谢谢你们这个节目。我是一个8年新的这个Hyundai， 我拿到 dealer 去换机油呢，
嗯，
要140块，就光是换5个 quarter 的机油和换那个 filter， 没有别的事情，
嗯，
要140块，而且还是给了 discount。
嗯，
那一般的店呢，我也问了，69块就是普通的油，115块呢，
啊，
说是必须加州政府 somehow 的油。
啊，
那也有 Firestone 一个连锁店也蛮大的，他要29.99。
啊，
那我就不懂这个换机油，就是5个 quarter 的机油有这么大的差距，价钱上我有没有必要选那个高价的，或者是有什么 difference 对我的车有什么 damage？OK, that's it.
嗯，您的车是8年的，对不对？8年。
对，2016年的 Hyundai。
啊，2016年，好。然后我再请问一下，您的车现在还是在那个保用期，还是已经过了保用期？
过了，过了，过了。
过了。好，那这个呢？这个问题啊，其实有两种，有两个考量哈。一个是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其实换机油你不用换这个所谓100怎么怎么好油哈，你只要说换原厂需要的那个油就行了。假如它原来是要合成机油，你就要换合成机油。
嗯，
啊，这个合成机油你不用说，我一定要换 Hyundai 的合成机油。Hyundai 本身就不出机油，它怎么可能生产油呢？对不对？所以它的这个机油一定是这种专门生产机油的工厂，比如像 Shell 也好。像什么什么这个 Mobil One 也好，等等等哈。好，所以呢，这个油本身就是机油，基本上来讲是这样一回事儿。好，那就是说呢，我让谁换比较好？这个呢，就是假如你的车已经不在这个 warranty 的这个范围之内哈，你可以考虑让独立的修车行帮你换。
嗯，
但是呢 ，Hyundai 呢，它有那么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 Hyundai 和那个起亚它是。说保证10万里 ,100,000 miles,
嗯，
那徐女士这块还没到，对不对？她是8万多里还是怎么样，8年。那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假如我突然间这个发动机有问题，
嗯，
我需要 claim 它这个10万英里的这个
warranty, 嗯，
我有一个朋友。他呢就是也是开这个 Hyundai， 然后呢他就是让人家换了这个水箱水，换了水箱水之后呢没多久就他这个水箱水就水箱就开车的时候过热，
嗯，
然后他把车拿回去给这个 Hyundai 呢就跟他就怎么说呢，他说你这个水箱当时的 service 不是我们做的，是比如说东伟修车公司做的，
嗯，
你找东伟修车公司，那东伟修车公司呢，就是说我完全是按照正常的这个换这个水流程什么这些，结果呢，我朋友夹在中间了，你怎么办？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这个140块钱的油还是比较贵，但是现在啊，所有的这个机油差不多是1年才换一次，这个徐女士可以去。
对，刚才我插一句啊，我不是专家，
是，
我插一句，那个 Firestone 那个29.9应该是属于普通机油，它那个。100多块钱肯定是应该是合成机油，
对
吧？
就是说他也不能就是说假如我原厂是 合成机油，你不能说我就给你
换
普通机油。
对。
但是就是说我是普通机油，你可不可以换合成机油也不对，就是说最好原厂是什么就是什么。
那他怎么知道那个是什么？
那么人家汉代出车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嘛。
OK。
对，这是公共 knowledge， 对不对？
Okay.
好，那就是说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你连 filter 什么再换，你找 Firestone 也好，找谁也好，假如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比如说真的我知道有时候他就把那个螺丝没上好，
嗯嗯，
你开着开车那个螺丝掉了，机油全都倒出来，真的是发生这种事情，那你找谁？这就是，所以呢，我建议呢，就是还是可以到那个 dealer 那块就问你这140块钱。我不用这最好的机油，你就给我换原来出厂的那个机油。
嗯，哎，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100块钱还是多少？但是就算140，我至少假如是在这个 warranty 的期间，我还是会考虑这个 warranty。
OK， 那你的建议还是去 dealer 是吧？
是，
嗯。OK， 希望能够回答了徐女士的问题哈。我们先休息一下。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东伟，
我是李金。
好，那个刚才大家也听到了我们的这个捐车的广告哈，大家如果是有这个准备捐车的话，可以考虑捐给希望之声哈，或者你有二手车的话，希望卖掉的话，也希望能够跟我们联系，我们会
有代卖的服务。对，我们这个再次感谢啊，这个新的一年，整体上来讲，咱们听众朋友不断的捐车给我们。
对，
不管您的车是不过 smart 也好啊，还是留个小孩不想要了，您都可以考虑捐给希望之声，让他继续
为咱们社区这个发挥作用。
是，
谢谢
呀，嗯，感谢。
好，那我们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 888-275-1628，我还有这个最后一节哈，大家如果有问题，尽快打电话上来。
那刚刚讲的这个就是那这个 license plate。那有一间公司就是它叫license wrap 哈，它呢这个把这个你可以跟他定一个，这是唯一的一家就是交通局
授权的，
哎，然后呢它收费是多少呢？差不多是120块钱。
OK， 这个是就是说之前我们报过这个新闻哈，
对，
现在这个李进是有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哈，
对，我真的是去这个就是我跟他买了一个，
嗯，
然后呢他就是。你要 submit 你的这个 registration paper 啊 ，title 啊，等等等啊，然后呢，它是和 DMV 同时这个 synchronize 上传，所以呢，就是说，他说好，这个李进买了这个，所以他的这个车什么什么车，license plate 多少，然后呢，他就给我寄一个，就是就像一个 vinyl wrap 这种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这种塑料的东西，
对，然后你把后边的那个纸一撕哈。然后它就贴在你的 bumper 上面，
它很粘是吧？
非常粘，
那就是你就不可能再撕下来。
对，
我比较好奇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好，
哎，
很好。但我比较好奇，如果说那 bumper 有时候会蹭嘛，
对，
假如说你、那个、
没关系，
假如你要换 bumper 的话，你就得再买一个，对不对？
啊，那有可能，
okay.
有可能，对，因为你要再换呢，比如说你这个你的车有这个 HOV。Sticker 就是那个 commuter lane 那个，
嗯，
假如你突然间撞了一下你的 bumper 怎么办？
嗯，
那你就要你要把这个交通局那个不是交通局那个California Air Resource Board ARB 要让你把那块切下来，
嗯，
然后给他送回去，
哦，送回去，
烂都得送回去，
哦，那这个估计
他再给你补发一套啊，
okay.
所以呢，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呢，我就觉得假如听众朋友您买了新车，不管是什么车啊，就是前面你不想。打个孔啊，这种看起来 ugly，
嗯，
对不对？很丑，所以呢，贴一张这个，我觉得还是
多花100多块钱，
哎，还是蛮值得啊，
对呀，
蛮值得。
哎，
那个下面李金得讲一个太空的这个新闻哈，SpaceX 呢，这个就是前几天呢，刚刚和就是帮助一个公司，这公司叫直觉机器公司 Intuitive Machines，
嗯，他们。
联手呢，就是帮他们发射了一个登月太空船。你知道，我们一向都是报道这个登月的这个 effort 啊。
嗯。
前一段时间咱们刚刚报道过这个日本的这个登月太空船呢，
嗯，
就是功亏一篑啊，就是它呢非常精准的，就是说以前呢，落下去了。
对。
就是说你一般来讲，你说我射到这一点，你可能着陆点是差几英里。
嗯。
这已经算不错的了。
嗯嗯。
啊，它呢，竟然就是 within 好像多少几十 yard 的，几十公尺，
啊、
准的不得了、
嗯。
但是呢，来个倒栽葱，因为它下降的时候呢，有一个发动机坏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均衡这个推力啊。
姿态就
对它当时呢，我们报道的时候，日本的科学家就说我们这个太阳能板好像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你倒栽葱啊，打不开了，那当然有问题啊。结果他们好像据说是怎么的呢？他就先关掉这个机器，因为他当时那电池的电量已经不大够了，
嗯，
所以关掉。然后他说，等到这个月球转到那个角度，就是那个太阳刚刚给照到我这个倒栽葱的这个太阳能板，哎，他们试了一下，就真的是有电了，又重新开通呀。
那我们现在这次这个什么直觉机器公司，它这个已经发射上去了。
沙车，而且呢，这次呢，假如这个任务进展的顺利的话呢，
嗯、
会在22号，就这个月22号，
那就是三
还剩几天，
三天以后。
对，他、这个不像那个日本啊，他这次就是开足了马力、
嗯，
直接是进入到这个月球轨道。
OK，
呀 ，So， 假如他们成功，
嗯，
这是美国哈，就是自从1972年还是几几年的时候，那个登陆月球、
嗯、
阿波罗计划哈，
嗯、
是再一次。美国的太空船，前几次我们报道的都不是美国太空船，有日本的，有印度的，有欧洲的。
而且他这次太空船好像不是 NASA 发射。
对，这是呢是私企。
对
啊，因为现在 NASA 呢就说，照我们这种政府官僚这种做法呢，我这个 budget 也就那么很容易就打水漂，就像他现在那个阿特米斯的那个，
嗯，
那玩意儿，这就是第一是严重的延迟，严重的这个超额。这个 budget， 所以呢 ，NASA 只能请这个各私企啊，包括马斯克嘛，对不对？
其实美国强大的这个民间，
哎，所以呢，咱们到时候看啊，2月22号，那就是那很快啊，今天19号
就
星期
四，对，
那咱们
下
周一得报道一下，
下礼拜就可以讲这个
事，希望这个成功啊，
嗯，
对，因为前几个都不大成功，
嗯，呀。我们还有几分钟啊，我们就是前两天其实有一个新闻的，就是讲到这个赵小兰的这个妹妹哈，
哦、赵安吉，
赵安吉，这个大家都看到这个新闻了，
是、
嗯、因为这个时政的这个新闻讲了很多，但他这里面就是有一个说他是开了个特斯拉到这个池塘里了，
对，
这个我比较好奇啊，这个特斯拉它能够在水里待多久？它一般的车进到水里，它也不会说马上就。
是这样，对。这电动车啊，不单指特斯拉，就是一般电动车的话呢，都可以允许你，就是怎么说，涉水啊，就是在水里开。我不是说淹到水里哈、
啊，
就是说一般来讲，你这个水，比如一尺深
啊，
那时候你要开汽油车的话，你就要小心了，因为你开的时候呢，那个车头是推着那个水，对不对？那个浪会起来，有时候你那个就看你的发动机的进气口在什么地方。那水就一进去的话，你发动机保证。
我问一句，你说的那个时候，那个轮子还在那个地面上吗？
地面上，对，
它没有浮起来。
没车呢，假如在这个大水冲起来是吧？它可以给你冲。你看那有时候那个水灾的时候，
对，
那个洪水一冲，你车就跟火柴盒一样，横着竖着就会给人冲走。
对
我讲的是，就是说你车还在路面上。但是积水很深，一尺啊、
嗯、
一尺半什么这些、
嗯、
我都试过，
但是要进到这个池塘里的话、
啊、那就
这个它会
那就没戏了，
漂多长时间？
我说打死也就是十分钟，
十来分钟
啊
，OK，
20分钟，因为它怎么样呢？就是说很明显的，就是说那个水，它因为它底盘是电池嘛，所以没有问题，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它唯一进水的地方就是从你四个门那块进
门缝，
那你门缝的那个地方当然有它那个橡胶，
嗯，
密封圈嘛，对不对？
嗯、
但是你橡胶再密封，它也不是像潜水艇那种密封吧，
对对对，
所以水肯定会进。那当然，从赵安吉的这个情况之下，当然他可能已经给人杀掉了，然后把尸体塞到这个车里边或者怎么样，就是说这个车倒车，对不对？但是我还想提出一点呢，就是说照道理来讲呢，这个特斯拉它有那个 Sentry Camera，
对
不对？对，
我就想说，就是它这个不是它那个。服务器上应该有很多记录，
对
不
对？
对，
就是说这个，那就看马斯克先生哈。这个可能现在特斯拉的那个服务中心的那些人呢，看着那个都觉得好笑，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对啊，
但是德州的
嗯
警方就是闭口，这个
不提这个事，
不提这个，
对，
因为他又没告诉你是谁的农场啊，这个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 那个照相机有没有延时啊等等。
但是马斯克知道，至少知道一些影像。
就是说假如，对，假如啊，
嗯，
因为这是在德州嘛，这是属于美国服务器嘛，对不对？
嗯，对。
所以他，但是当然他要开启那个模式才行。假如他没开启的话也不行。
不，但你要是平时你假如车是开着的，
对，
他那个模式不就自己开着吗？
对，他可能没开车。他可能就是把那个 transmission shift 到 neutral 啊，或者怎么让他就溜下去啊，这都不知道了，对不对？所以，哎，我们只是从这个汽车这个观点来讲哈，就是他滑入这个水塘是完全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是这个就是信息有可能会在这个特斯拉的总部可能会有信息，
有可能。
对，我们只能是猜测了啊。
是。
好，那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的这个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